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？他的日子不像故宫人的日子吗？像奴仆切慕黑影，像故宫盼望公家，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，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，我何时起来，黑夜就过去呢？我竟是反来覆去，直到天亮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全身都是长疮的。第五节是，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，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。我的日子比说更快，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段的描写就是描写他那一段，尤其七天七夜，那他真的里外煎熬那种的光景。所以他讲到他困苦的岁月，就好像个漫长的黑夜一样。他说，我躺卧的时候我便说，我何时起来，黑夜什么时候才过去呢？我竟是反来覆去，只等到天亮。所以证明说他有好几个晚上没有好好的睡的。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当约伯经过苦难的时候，他心里面的写照。那么尤其我们如果读到37章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37章？37章，37章第21节。现在有云遮蔽，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，但风吹过，天又发晴，金光出于北方，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。论到全能者，我们不能测度，他大有能力，有公平和大义，必不苦待人。然后38章第1节，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。我们知道38章又是个很大的转弯。圣经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。那么本来他们三个朋友没有答案，现在是自己回答，而是在旋风中回答。所以证明说现在神显现了。那么神一直忍耐听人讲话，从第三章一直讲到37章，都是起头是三个朋友讲，然后约伯讲，然后再三个朋友讲，再约伯讲。那么神忍耐地听，一直忍耐听到38章，那么神终于向约伯显现了。那么在显现以前，圣经说有金光出于北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的，本来呢人看不见穹苍的光亮，所以可见呢，因为乌云遮住的，所以一面来讲，约伯所经过的好像暴风雨一样，另一面呢也好像经过一个漫长的黑夜一样，一直等到37章天才亮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约伯，这从第三章一直读到37章，你真的可以感觉到好像约伯经过一个漫长的黑夜一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这个漫长的黑夜里面，到底约伯学了什么功课？而最后他怎么看见曙光？当他看见曙光的时候，神怎么在旋风中对他说话的？然后他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？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伯的一个长夜。你读整本约伯记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起头好像一点的光也没有，你看见约伯没有光，三个朋友也没有光。其实啊，后来啊，神自己怎么说呢？神对约伯说，神对约伯说话以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，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所以你看，三个朋友在神的这个 judgment， 在神的评断底下，根本怎么说，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所以真的就这整个的辩论来说，你看见他的三个朋友根本是什么也是根本是无知的。 所以谁用无知的言语来混乱，来叫神的旨意，来叫神的旨意，这个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隐藏呢？所以从前面第三章一直到三十七章，你看见先是三个朋友，后来来个以利户，一共四个。那这些人在神的眼光中都是什么？都是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隐藏。所以说了那么多天没有亮光，他们仍旧在黑暗里面。他们讲了很多，三个朋友代表他们都是神学家，都是哲学家，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讲什么。比较起来，约伯比他们讲的好一点，起码神说约伯说的更是，约伯更是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些在神的眼光中都是无知的言语，这都是在黑夜里面所经过的，一直要等到天亮。那弟兄姊妹，慢慢你就看见了神的旨意，慢慢你也就听见神的旨意，然后约伯最后呢能够在芦苇中懊悔。那么可见呢，你看见经过那么长的黑夜，到了天亮以后，你看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约伯终于，这个神终于在他身上完成他所要完成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特别讲的，我们要留心约伯的结局。今天你读约伯记，我们要问他的结局是什么。刚开始你看许多的苦，我们要问最后的结局是什么。所以这证明说约伯的夜经过了长夜，那这个就在那段时间里面，你看见慢慢的这个约伯他自己就曝光了，这个人慢慢的就显出他自己的情形出来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二十九章？二十九章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章。我们可以说哈，这个约伯这个独白呢，是从自闭到自怜，这是第三章。然后呢，到了第四章，到了第四章以后呢，那么这个他和三个朋友对白，结果他就从自我表白呢到自我欣赏，那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慢慢他自己就出来了。那么人因为自己表白多了，慢慢他就发现自己。起头如果你没有表白，你表白你一个，你要数点你自己的好处，慢慢哎，你越辩论你越觉得自己很不错，就欣赏起来了。所以呢，一直到了什么时候，经过了这个三回合，我们知道这个魂的激荡，就是心思对心思，情感对情感，意志对意志，所以最后呢终于火花蹦出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到了二十九章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约伯是怎样的一个。你看看现在约伯是怎么说的。第二节，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，那就是从前，如神保守我的日子，那指的还没有灾难以前。那时他的真灯照在我头上，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。你看很得胜，是不是？第四节，我愿如壮年的时候，那时我在坐在帐篷中，神待我有密友之情，全能者仍与我同在，我的儿女都环绕。你想讲到一面神的同在，一面我神的祝福，儿女都环绕我，乃多可以洗脚，磐石为我出游成河。我出到城门，在街上设立座位，你看见他是被人尊敬的，少年人见我回避，老年人也起身站立，王子都停止说话，用手捂口，首领静默无声，舌头贴住上膛。你看见吗？这个他就讲起他过去的景况，所以他不只认识他自己，而且他都知道。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自己脸上发光，但现在他回想以往，他慢慢就想起他自己，就像然后第十一节，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，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，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，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，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，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，我为瘎眼的眼，瘸子的脚， 我为穷乏人的父，素不认识的人，我查明他的案件，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，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，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，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。我的根长到水边，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，我的荣耀在我身上增新，我的弓在我手中日强。人听见我而仰望，静默等候我的指教。你看这句话让别人说是对的，但是约伯现在他全知道，他知道怎么去欣赏。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，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的身上。我再说这些话不应该是约伯说的，这些话应该是别人说的，而且那个光景可他所说的并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就是他不应该知道。所以就像尼丁那个诗歌所说的，就像尼丁那个诗歌所说的，我知我是满受恩惠，以致地上无人似我，在我身内，在我心内，我能寻出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在我身上，我全知道如何欣赏。我知我的所有灯照，我知我的一切善意，不知不觉我觉自豪，忠心从神转移自己。我的手中割叶玛纳，以便你臭坏，以便糟蹋。你讲来讲去都是十年前，讲来讲去都是三年前，讲来讲去都是二十年前的，为什么不讲昨天？为什么不讲今天？你今天你学了什么功课？你今天在主面前有一些主有什么新的带领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在约伯的身上，他回过头的时候，他不知不觉地自愈起来，他都能欣赏。所以呢，第23节，他们仰望我如仰望春雨，仰望雨，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。他们不敢自信，我就向他们含笑，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，我为他们选择道路，又做守卫。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，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。那这个就是约伯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不是经过那个漫长的黑夜，如果不是经过那个魂的冲击，你根本还不认识约伯这个人。现在呢，你看约伯的迹就曝光了。那这证明什么？证明现在约伯是很危险的，非常非常危险。什么时候人对自己欣赏？他已经非常危险，他危险他还不知道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要用什么，要用非常 drastic 的，要用非常好像是激烈的手段要救他，要拯救他。所以许多时候神拯救我们，因为第一我们瞎眼，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犯罪不讨神喜欢，肉体不讨神喜欢。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，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着迷了，他是到了非常危险的境界，这是属灵的危险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弟兄姊妹就知道。这个从前呢，有一个人画画，这个人画的是天花板的画。大家如果去过哪里都知道，去过这个罗马都知道，尤其你到梵蒂冈去，你看很多好的画都在天花板上。所以古时候啊，尤其在意大利那一带，他们画画常常是在天花板上画画。那么有一个画家呢，他就跟另外一个助手呢，就站在一个板上，那个板上都吊在空中的。那么然后他在上面呢，就拿刷子就刷那个天花板的，就那个高空天花板的那个画。那么有一天呢，等着他画的差不多以后，他非常欣赏，他就欣赏他自己的画。欣赏他自己画的时候，他就一面看一面就往后退，因为你往后退你才能看得见比较广比较清楚一点。那没有想到他因为根本站在那个板上，在高空的板上，所以他没有想到他退的时候可能就摔下来了。那么他的那个助手眼看着这个画家要往下掉，那怎么办？他忽然间做了一件事，就把那个油墨啊，又往那个画上面又喷，把那画上一泼以后呢，这个很自然的画家就往前弄一下，往前一下，意思是你为什么把我画毁掉了，他就得救了，否则那次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 你如果读了约伯记第二十九章以后，现在大家知道说，神对于约伯的苦难有一部分是防止性的苦难。如果这一次神不这样做的话，就